我写到这里，脑子里的玉墨不只是醉生梦死的，他还是怀旧的。他在想一个男人，最后一次让他对男人抱幻想又幻灭的男人。那个男人姓张，叫国模，不过一般人都叫他的字世挑。张世挑家几辈子经商做实业，到了世挑这一辈，张家祖父决定让长孙世挑成为读书人。在海外读了书的世挑回到南京，在教育部做了个司长，这是张家贴钱也要他做的门面。世挑假如那天不参加同学会的男子汉之夜，就不会碰到赵玉墨，若碰不上赵玉墨，他就不会堕落。他若碰上红绫、豆蔻之类，连一句话都不会跟他们说。当然红绫和豆蔻之流也入不了那样的舞厅。在中央路上的塞纳舞厅不大，表演卡巴拉的都是一流歌手和舞娘，舞票也很贵，一块大洋一张，有时候当红舞女要三四张舞票才办一场舞。常有些富家公子小姐背着家人到那里去玩，那是赵玉墨守株待兔的地方。那天的玉墨优雅之极，带一串白珍珠，一看就是真品。捧一本现代杂志，她打扮成大户人家待嫁的小姐，还装出一点超龄待嫁小姐的落落寡欢。世条一帮人一进来就注意到坐在边上的玉墨。男子汉之夜的男人们的猎物就是此类小姐，他们中有人猜她在等待自己跳舞的女同学或女同事，也有人猜她是皮鞋不合脚把脚给跳痛了再短暂休养。张世条看着两个朋友上去邀请他跳舞，都在他委婉的微笑中碰了钉子回来。大家选举世条去试试运气，世条问他肯不肯赏光去喝杯咖啡，他看了他一眼，怯生生的，但他还是站起来了。他站得亭亭玉立，等他为他披上外衣，就像懂些洋规矩的小姐一样。世挑听见朋友们或者五月怪叫，这是一声吵闹的集体醋意。小姐贵姓？我叫赵玉墨，先生呢？张世挑说了自己的名字，同时想，好一个落落大方的女人。喝咖啡时他问她在读什么，她就把她刚从杂志上读到的东西贩卖给他。现代杂志上都是现代话题，政治、经济、国人生活方式和健康、明星的动向和绯闻。虽然他端庄雅致，但他觉得他不仅属于此。他不时飞来一个一两撇眼风太耀眼了，他给刺激的浑身细汗，喉口发紧，心胀胀胀的。世挑身边的女人是从不释放雌性能量的女人，并且很看低这种有能量的女人。从传统意义上来说，男人总是去和他的妻子母亲那样的女人成立家庭，但从心理和生理都觉得吃亏颇大。成熟一些的男人明白雌性资质多高，天性多风骚的女人一旦结婚，全要扼杀他们求欢的肉体渴望，把那娼妓的美处结合到一个良家女子身上，那是做梦。而反之，把淑女的气质照在一个娼妓身上，让他们以淑女对外，以娼妓对你，是可行的。譬如赵玉墨，她是一个心气极高的女子，至少有10000多个心眼子，对付三教九流她有三教九流的语言和做派。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投错了胎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掌上明珠，难道她比那些掌上明珠少什么吗？她45经也读过，琴棋书画都通晓，父母的血脉也不低贱，都是读书诗礼之辈，不过都是败家子罢了。他是10岁被父亲抵押给做赌头堂叔的，堂叔死后堂婶把他卖到花船上，14岁的玉墨领进了秦淮河的风头。行酒令全是古诗中的句子，并且他全道得出出处。在他24岁这年，他碰上了张世挑，他心计上来了，先不说实话，迷得他认不得家再说。24岁的名妓必须打点后路，陪花酒陪不了几盏了。听他讲身世时，两人已经在一间饭店的房间里。世挑刚知道做男人有多妙，正在想过去的30年全白过了，他旁边躺着他的理想，娼妓其内，淑女其表。这个时刻他还不知道赵玉墨是个彻头彻尾的职业的出色的名娼妓。他讲的身世掺了一般假话，说自己19岁还是童身，只陪陪酒陪陪舞，直到附上一个负心汉，负心汉是要娶她的，她才委身。几年后负心汉不辞而别，她脱下订婚戒指 心碎的大病了一场，差点归阴。他累美人那样倚在世条怀里，参透人世凄惨的眼神，谁都禁不住。别说心软如糯米糍粑，并有旧事报复的张世条。世条不仅没有被玉墨的倾诉恶心，还海誓山盟地说，他张世条绝不做赵玉墨命中的第二个负心汉。赵玉墨的真相是世条的太太揭露的。张少奶奶在丈夫世条的西装内兜里发现了一张旅店经理的名片，苦想不出世条去旅店做什么，家里有的是房子，去旅店能有什么好事呢？张少奶奶照旅店的电话打过去，上来问经理，张世条先生在吗？经理称她为赵小姐。张少奶奶机智得很，把赵小姐办下去，嗯嗯地答应，不多说话。经理说，张先生请我告诉你，他今天下午4点来，晚一个小时，请你在房间等候。张少奶奶只用了半天功夫，就把赵玉墨的底给抠了。她向张世条摊牌时，世条坚决否认赵玉墨是妓女。张少奶奶动员世条所有的同学朋友，才让他相信南京只有一个赵玉墨，就是秦淮河藏玉楼的明昌。这时已太晚，赵玉墨的心术加房中术让世条恶魔缠身。他说，赵玉墨是人间最美丽最不幸的女子，你们这样歧视她仇恨她，亏你们还是一介知识分子。其实张世条这种男人浪子回头也省事，就是悲悲戚戚地吞咽苦果，委委屈屈地接受现实，一心一意地侍奉老人和孩子。世条在欧洲待了6年，他标榜自身最大的美德是人道精神，从不伤害人，尤其是弱者，尤其是受伤害的弱者。张少奶奶不仅隐忍克制，而且真病假病一起来，眼神绝望，娇喘不断，但一句为难世条的话都不说，连他每晚去哪里都不过问。这就让张世条的同情心大大倾斜，碰上赵玉墨的小打小闹，使小心眼儿，动小性子，他已觉得不可爱，他烦了。政府各部门内迁时，世条本来说要给玉墨赎身，再给他买张船票，让他悄悄跟到重庆。出发前夕，世条送来一封信，说自己在空袭中受了伤，一时去不了重庆，将由太太陪同去徽州老家的山里静养。随那封信带给赵玉墨50块大洋和一根金条，还不如面前的负心汉豁出一个钻石戒指。这位相信说人生生下来就是平等的教育长官，看玉墨就值一根金条和50块大洋。我姨妈淑娟此刻舞蹈，她的母亲和父亲或许是为了摆脱某个贱货离开了南京，丢下了她去了美国。母亲和父亲吵了几个月，发现只能用远离来切断父亲和贱货的情丝。她用自己的私房钱作为资金，逼着父亲申请到那个毫无必要也毫无意义的考察机会。淑娟此刻还意识到，她和母亲的生活里没有赵玉墨这类女人的，要不是一场战争，他们的淑娟永远不会照面。男人们在贱货们面前展露的是不能在妻儿面前展露的德行，是弱点。这些寄生在男人弱点上的美丽女人，此刻引起了淑娟火一样的仇恨。教堂墙外烧杀掳掠的日本兵是敌人，但对于13岁的女孩来说，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抽象的敌人。而地下仓库里这些花花绿绿的姚姐，对于淑娟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反派。他们连英雄少校也不放过，也去开发她的弱点。所以他对着透气孔叫了一声，骚婊子不要脸。屋里的声响顿时静下来。谁在外面？玉墨问。淑娟已经从透气孔挪开了，站在两个透气孔中间，脊梁紧贴着厨房的外墙。臭婊子，淑娟换了一嗓音叫道，不要脸，反正里面的人看不见他。是不是婊子，日本人都拿你当婊子。淑娟听出这是黑皮玉生的声音。你们以为你们跟婊子不一样，扒了裤子都一样。这是红玲的声音。淑娟用假嗓子骂道，臭婊子，骚婊子，不要脸。你们听着，日本人就喜欢拿黄花丫头当婊子。英格曼神父看到几十个日本兵排队干一个黄妈的丫头，老头求他们发发善心，差点给他们开枪打死。哪个担保他不是爹妈的千金？这是叫南妮的姚姐的嗓音。淑娟发现自己微微张开嘴，好久不咽一口吐沫。南妮这婊子说的是真的吗？一定不是真的，是当鬼故事编出来吓唬他的。安全区都给日本人搜出好几十个黄花丫头来了，红玲幸灾乐祸地欢呼。 淑娟想，原来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，而是在于强暴者面前，女人们无贵无贱，一律平等。对于强暴者，知羞耻者和不知道羞耻者全是一样的。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，同样受刑。她突然更加仇恨这些姚姐，她们幸灾乐祸的正是强暴抹出了贵贱之分。淑娟从厨房后方拿来一铲煤灰，斧头上还有一些火星，她走到透气孔跟前掂量着，就算这一铲热灰有一半能挥进孔里，就算有两团火星落在那些靠男人弱点喂养的贱货脸上，也让淑娟觉得痛快淋漓。多少给女同学们解了恨，要不是这些女人进来，洗礼池的水一定够他们16个人喝的用的，就因为贱货们偷水洗衣服洗脸洗屁股，她淑娟和同学们才喝了泡阿顾的水。要是水喝够，阿顾也不会出去打水中了子弹。阿顾在他们翻墙进来的时候，就把自己作为男性的弱点给他们抓住了，所以才倒戈放他们进来。现在连他眼中的大英雄戴少校都用男人的弱点宠爱他们，纵容他们。少校放下矜持，放浪形骸起来。少校宁可忍受左肋枪伤的疼痛，也要进入名媛蠕动的怀抱。淑娟发现玉墨一边搂着少校蠕动，一边不断地朝透气孔转过脸。他知道淑娟还没走，他向女孩示威，在你的骂声中，我赵玉墨又征服了一具灵肉。他还让淑娟看着，他也会做红绫，做豆蔻，做一切下流流女人，破罐子破摔，摔给你看。他把漂亮的下巴枕在少校宽阔的肩上，两条胳膊成了免丝，环绕在戴少校鹦鹉的身板上。少校的伤让他挤得剧痛，却疼得心甘情愿。他突然给少校一个痴情的鬼笑，少校脸上挂起赖皮和无奈的笑容。他感觉到他欲火中烧，他的赖皮笑容答复他，都是你惹的祸呀。所有姚姐和军人都知道两人眼光一答一对是什么意思，全都笑得油爆爆的。只有王普生不明白，拉着豆蔻的手问大家在笑什么。豆蔻在他蒙了绷带的耳边说，只有你是童男子问呆话。他以为他是悄悄话，其实所有人都听见了，笑声又添加了一层荤油。淑娟比量着铲子的长度，考量应该怎样提高带火星煤灰的命中率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煤灰连同铲子一块落到地上。淑娟回过头来看着法比阿多纳多，你要干什么？他看着地上的煤灰还有三两个火星扎洞。淑娟不说话，只是脊梁贴着墙直立，被老师罚也不必站得这么直。法比个子高，当然是无法从透气孔的西洋镜看到的。地下仓库里更欢腾了，还有人击掌，舞步节奏快了一倍，就是要气气骂他们臭婊子的人。法比向厨房的门走去，淑娟明白他要去干涉地下仓库那帮男女，再不干涉秦淮河的生意真的要做到堂子里来了。法比刚一转身，淑娟就趴在透气孔上。现在铭记赵玉墨的舞蹈变了，上流社交场子的姿态和神态全没了，舞得非常的艳，那是叫吉特巴的舞蹈，更适合他腰荡腰野。他舞到人身边，用肩头或胯骨狭腻的挤撞他们一下，他的胯骨撞到戴少校身上，少校给他撞了忘了老家，撞出一个老秋巴的笑来。他赵玉墨再不用拿捏了，可把长久以来屈起的肠子伸直了。他知道骂他骚婊子的女孩仍然在做他的观众，他就浪给他看。他的浪是有人买账的，天下男人都买账。淑娟看到地下仓库里的人顿了一下，都往头顶上那个通向厨房的出入口看。淑娟知道这是法比在那里叫他们开门。玉墨只停顿了一下就舞下去了。不知道是谁为法比打开了出入口的盖子，法比进入到地下仓库时，玉墨对他回眸一笑。副神府用英文说安静，没有人知道他说什么。红玲说，神府来了，请我跳个舞吧，跳舞暖和。后来淑娟知道是小鱼带着安娜和苏菲向法比告的状，要法比来干涉姚姐们劳军。法比不像以前那样用纯正的江北话下禁令，他只用带江北口音的英文一再重复，请停止。他的脸枯黄衰弱，表情全部去除，似乎对这些姚姐有一点表示，哪怕是憎恶，都抬高了他们。他此刻要表现一种神性的高贵， 像神看待蛆虫一样怀着平常心。果然，一个不声响、无表情的法笔使人们收敛了。玉墨首先停下来，找出一根被拧得弯弯曲曲的侍女香烟，在蜡烛上点燃，长长吸了一口。戴少校走到他身边，借他的烟点着自己的烟。请大家自重，这里不是藏玉楼，满庭芳，法比说。哟，神父，你对我们秦淮河的门牌摸得怪清楚的，南泥不识时务，还在跟法比贫嘴。神父是不是上过我们的门？玉生更没眼色，跟着起哄吃豆腐。女人们笑起来，法比的目光瞟向赵玉墨，意思是早就知道你的高雅矜持是冒牌货，现在你本性毕露了。也好，别再跟我继续冒牌，也别想用你的妖邪之网往我身头上撒。对不起神父，刚才大家是太冷了，才喝了点酒跳跳舞暖和暖和。戴少校不失尊严地为自己和其他人开示。外面情况越来越坏，日本兵刚进城的时候还没那么野蛮，现在越来越杀人不眨眼。法比说，他们还到处找女人，见女人就……他看看玉墨，又横了一眼疯得一头汗的红绫和南妮。这下面的话不说，他们也明白。法比离开地下仓库时，回过头说，别让人们说你们商女不知亡国恨。玉墨的大眼睛又定在他的脸上。红绫用扬州话接着说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红绫不是绣花枕头吗？一个姚姐大声调笑，肚里不止卖福子还有诗。我一共就会这两句，红绫说着又笑，人家骂我们的诗我们要背背，不然挨骂还不晓得。奶妮说，我就不晓得，豆蔻肯定也不晓得，保证你骂他他还给你弹琵琶。豆蔻说，弹你马。法比说，如果你们亲眼看见现在的南京是什么样，看见南京人口每分每秒的减少，就不会这样不知羞耻了。说完转身登上梯子。戴少校似乎清了清喉咙，法比走到厨房外，沉默地对淑娟打了个手势，让她赶紧回到楼上去。